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服饰加油站哈。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啊，《使徒行传》哈。我们要讲到《使徒行传》，我们的第18讲。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，叫做从撒玛利亚出发。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先做一个讲到开始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感恩，我们向你赞美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如此的爱我们，如此的眷顾我们，如此的施恩在你的百姓身上。我们特别的祈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接下来要分享的你的话语，主啊，求你让我们借着对《使徒行传》的查考，我们更加明白主你的心意。我们也更加顺服主你的引导，也让我们真的是在主你恩惠的这个福音真理当中，我们真的是常常喜乐，大有力量。也特别求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弟兄姊妹。你借着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个圣经，你向我们说话，你向我们的心说话。你的圣灵也引导我们，也让我们在你面前，我们真的是用你所喜悦的样式来去回应你，你就使我们生命成长。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我们感谢主哈。那我们今天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是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，就是我们的这个《使徒行传》哈。然后，那我们今天分享到第十八讲。那分享到第十八讲的时候呢，我们今天经文呢，我们就先不读了哈，因为我想这段的经文但也比较长，另外大家应该也有一定的熟悉度哈。那我们就继续的来分享啊。我们上次就分享到，当教会大受逼迫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就是圣灵引导着传福音的腓力，那他们开始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呢，说从撒玛利亚出发，就是我们看到其实这个腓力他并没有停在撒玛利亚，然后圣灵还继续带领他们往前去推进。我们今天就要看一看。那在我们分享今天内容之前呢，我们先看一张图表哈。就我想让大家去看一张图表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有一个路线图啊。这个路线图今天这个只是图哈，因为我时间不够，下次有时间的话，我会做一点动画哈。就是大家去看到它这里面有这个8个步骤哈，就是讲到就是腓力下到撒玛利亚传讲福音，然后彼得和约翰呢，然后呢他们就是也是这个去到撒玛利亚，然后去按手，他们就领受圣灵，然后之后呢，就使徒们呢，就是从你会看到，就是第三条线哈，就使徒又回到那个耶路撒冷，然后他们又回到耶路撒冷，然后呢，腓力呢就继续去到这个加萨的路上传福音给埃塞俄比亚的太监，就是这个第4条线，就大家看到。然后呢，就去到这个加萨这个地方就在那个我们这个图的那个左下角，然后传福音给这个太监，然后传了之后，那么腓力呢就继续的往这个亚索都，还有呢继续去到约帕，然后直到那个该萨利亚，该萨利亚是在这张图的上方正中间的上方，然后就去到该萨利亚。那后来应该是腓力就停在该萨利亚了，因为在《使徒行传》21章，保罗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去到该萨利亚的时候呢，是腓力他们一家接待的，那很可能腓力后来就一直在该萨利亚了。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哈，那就大致就是我们知道说，斯提凡殉道以后，那么教会在耶路撒冷大受逼迫，门徒就离开耶路撒冷，分散到各处去传道，主要是在撒玛利亚还有沿海的地方。然后呢，后来呢，他们不单是给撒玛利亚传了福音，包括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也领受了福音，我们就说韩族也领受了福音。然后彼得呢，到第9章的时候呢，他又向哥尼流一家传福音。这个时候福音就进到亚弗族了，那其实我们看到福音开始往万国万邦去传，这个是大家大致看一下哈。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我们讲的说从这个撒玛利亚出发，我们为什么去讲这个呢？我们来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去看一看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我想跟大家去讲的，就是讲到从撒玛利亚出发的时候，我说不断出发，不断出发，什么意思呢？你会看到其实圣灵去感动腓力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的时候，其实讲到撒玛利亚，我们有一个很熟悉的故事，就是讲主耶稣曾经在撒玛利亚井边，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。 好，大家应该记得，其实主耶稣曾经走到过撒玛利亚，然后他也讲过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。然后呢，腓力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的时候，你注意，就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线路，就是腓力并没有停在撒玛利亚，他后来，然后甚至还去到该撒利亚。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说，当使徒们大受逼迫，整个初代教会大受逼迫，从门徒分散去传福音的时候，那么他们去到撒玛利亚的时候，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说撒玛利亚就是福音的终点，恰恰相反，我们说撒玛利亚是福音的什么呢？是福音的中继站，就是我们看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主特别牵挂的。其实主耶稣基督的心不仅仅是在犹太人身上，主耶稣基督的心是在撒玛利亚人身上，是在万国万邦的人身上。所以，就因为主的心不是仅仅停留在一国一族的身上，而是在万国万族当中，所以呢，撒玛利亚不是福音的终点，而是福音的中继站。所以，我们真的是去看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去看、去思想腓力所做的事情，我们去看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，真的，整部《使徒行传》都是1章8节这个经文的应验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1章8节是主耶稣升天之前他讲的。他说："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"所以，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福音工人其实是被圣灵所引导，跟着主的云柱火柱向前去走的时候，那么他们的脚步也许到某个地方会停下来。就是我们说的，很可能传福音的腓力，他最后停留在该撒利亚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说福音工人的脚步也许会停下来，但福音工人的心却一直要朝向地极的，是被圣灵所感动，要不断的往远处去拓展。所以，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真的是不断出发的，我们真的是不断的向前的。我们的心不仅仅是看见自己周围的亲朋好友，不仅仅看见自己的民族，而是看见万国万族都需要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。所以讲到这里的话，我想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啊，之前很多人都讲过说，哎呀，我们人生不仅有眼前的这些苟且，还要有诗和远方。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说其实传福音才是真正的诗和远方，传福音才是真正的诗和远方。而且传福音，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做福音工作是最有诗意的工作。就是你去看，一般人的诗意，他就是要浪漫，甚至有时候是要虚幻，甚至有时候根本不能实现。但是其实论到诗意来讲的话，传福音是最有诗意的事情，因为我们的脚步拓展到很远，我们的心被提升到很高，我们心里面的爱，我们心里面的圣洁，还有我们心里面去观察上帝他所做的，就像大卫说的那样，我观察你指头所造的天，我去看月亮星宿，我就感慨说，人算什么？你已经顾念他。所以一个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他的心中就会涌出美词，他就会成为一个有诗意的人。而且我们说，我们这些福音工人，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真的是这样子的，福音是最美好的诗歌。所以福音工人的舌头真的是满了赞美。我们去到哪里，包括之前殉道的斯提凡，你会看到他没有任何的抱怨，在他殉道之前，他讲了一篇馨香的道。他的口中满有对上帝的赞美，然后福音工人的脚中也是加美的。我们去到哪里，穿着福音鞋，平安的福音鞋，把福音带到哪里去。然后我们的手走到哪里，真的是手有余香。我们的手碰到哪里，哪里就有馨香之气。所以，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真的是这样子的。福音是红海边的赞歌，福音是西乃山下面的赞美，福音是玛利亚的尊主圣，福音是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，他在舌头上面解开以后，他向上帝发出的赞美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们说传福音才真正是诗和远方，而且传福音我们没有一般的那些诗人的无病呻吟，也没有那些人所追求的虚幻的泡影，是实实在在的做永恒的工作，所以真的是好的无比的。而且我们再去看，我们说其实还有一个词儿，就是大家也比较熟悉的，就叫什么呢？我们说叫星辰大海。有些人说，哎呀，人，你不能只是看眼前，你要看星辰大海。我们说传福音的人，其实我们看的才是星辰大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一个灵魂都比一颗恒星 更宝贵。每一个得救的灵魂，这个灵魂发出光的时候，它的那种辉煌，它那种璀璨，也超过任何一颗恒星。每一个民族，如果它被福音得着，然后福音化开始去更新、去重生这个民族的这个文化的时候，你去看它那个美好，你去看它那个繁荣，是让人赞叹不已的，让人惊诧不已的。我们相信，连天使都要赞叹。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西方世界，以欧美为代表的世界，其实不是说基督教是西方的，是因为基督教比较早的进入到西方，而且被他们吸收了，然后欧美的文化就这么灿烂。其实福音现在从200年前马里逊入华，或者更早一点，我们看到利玛窦入华，福音传到中国。我们相信福音如果在中国继续的这样的传下去，然后去更新我们的文化的时候，我们的文化会展现出来的那种美好和繁荣，也是让人惊叹。包括我们的邻国日本也好啊，东南亚的国家也好啊，非洲也好啊，当福音进去，这个民族被福音化以后，一定是美得不得了的，那才是星辰大海。那是超过我们啊！如果大家去看一些科幻片，比如说我以前很喜欢看一个科幻片，叫做《星际迷航》，有很多集。你去看的时候，你去赞叹人的想象力，你去赞叹宇宙的浩瀚。但是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人心的浩瀚，我们看见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所做的工作的浩瀚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，这才是星辰大海。而且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会看见死里复活的福音使人出死入生，每一次每一个灵魂的得救都能震撼整个宇宙，因为天使都要欢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说，你去看的时候，看到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尸体反遇害，然后第八章传福音的腓力开始去传福音的时候，那么开始走得更远的地方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只是看现象，看现象我们就有的时候会觉得说福音工人好累呀，好辛苦啊。其实我们要从本质去看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看到传福音的脚踪是不停止的。我们会从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，从犹太全地再传到撒玛利亚的时候不会停下来，再从撒玛利亚要传到地极，福音是诗和远方，传福音才是星辰大海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。那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去看啊，在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去看这个传福音的腓力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以后，我们说在撒玛利亚这一段的传福音故事，给我们带来有三重得胜的这样的一个看见。我说哪三重得胜呢？就是我们回顾整个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，我说第一个得胜，我们要看见什么呢？看见使徒的坚守，看见使徒的坚守。就是其实我们去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第一节说，从这日起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，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讲到说，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，所以使徒是留在了耶路撒冷，他们没有走。那使徒为什么留在耶路撒冷呢？我们说使徒是在坚守，就是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思考，什么思考呢？就是宣教和牧养的思考，就是耶路撒冷是我们初代教会的大本营。这个时候，耶路撒冷大受逼迫的时候，如果从人的软弱的角度来讲的话，这个地方大受逼迫，算了，我们要不都走了吧？我们这个地方就走了算了。但是我们看到没有，其实耶路撒冷教会一直在，使徒在那里坚守，门徒四散去传福音。所以，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宣教和牧养之间是有关系的。什么关系？我们说宣教不是对本教会的釜底抽薪，这是有些教会容易犯的错误。我们说宣教太重要，宣教太重要了，然后我们容易说，哎呀，就把本教会的牧养就轻看了。结果我们把最好的人全部都派出去，那么本地教会就会衰微了。本地教会一衰微的时候，魔鬼一定做工，这个我们原来得到的地方就会重新变成未得之地。你会看到，所以使徒留在耶路撒冷是非常重要的。包括我们看到后来《使徒行传》第15章，就是第一次教会的大公会议是在耶路撒冷开的。如果当初使徒们没有坚守的话，那么这个时候就不存在了。所以我们要看到，其次我们要去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？我们说，我们去看 福音一直在往前传，但是宣教它是拓展。我们说宣教不是弃守，宣教不是狗熊掰苞米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当教会要支持宣教工作的时候，不是把本地丢开了。大家知道那个狗熊掰苞米的那个故事，对吧？就是一个狗熊掰苞米到了一个苞米地里面，然后一看，哎，那个有玉米，然后掰一个夹在嘎吱窝下面，然后再往前走，哎，发现另外一个玉米更好，所以我把它再掰了。掰了以后呢，它一松夹嘎吱窝，把原来那个玉米掉了，然后再夹上一个，然后他就觉得一路在那儿掰，一路在那儿掰，觉得说我这一天晚上，哎呀，我不知道真的是在这个玉米地里面，我掰了好多苞米，但是等他回家的时候，发现只有一颗玉米。我们说我们做宣教工作的时候，不能变成狗熊掰苞米，我们一定是要顾及到本地的牧养，还有宣教，这是我们一定要看到。所以，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使徒们在耶路撒冷的坚守，这是普世基督教会，这是初代教会，也是历代教会的第一重的得胜。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重的得胜。第二重的得胜是什么呢？就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8章第14节。那里我们只读这节经文哈，其实大家自己回去可以再去看。就是当腓力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以后，然后那些人都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。这个时候，耶路撒冷的教会知道以后，就差遣谁呢？就差遣彼得和约翰去到撒玛利亚干什么呢？按手在他们身上，然后他们就领受圣灵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说我们去看他们第二重的得胜，就是使徒的按手。使徒的按手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？使徒是在觉得腓力所做的工作不够好，所以跑过去吗？我们说不是的。其实使徒去是表明什么呢？表明使徒的传承与认可。就是为什么要去讲这一点？因为这个就需要大家去了解一些背景。其实，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，撒玛利亚人是杂种，就是他们的血统不纯，他们有犹太人的血统，又有外邦人的血统，所以按照犹太人的观念，他们是很讨厌撒玛利亚人的，他们是不屑于跟撒玛利亚人在一起。所以主耶稣在撒玛利亚的井边的时候，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讨水喝，说："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水喝？"时候，那个妇人是很惊讶的。他说："你们犹太人怎么会跟我撒玛利亚人要水喝？"你就看到隔阂有多深。所以，如果使徒们不过来的话，很容易不单是在犹太人当中，也很容易在撒玛利亚的基督徒当中会觉得说，我们撒玛利亚的教会比耶路撒冷的教会，比犹太全地的教会还是差了一个等级。所以不能让这种错误观念进到教会当中。所以呢，使徒们就把彼得和约翰最重要的两个使徒差过来。来认可他们，来告诉他们什么呢？就是说，撒玛利亚的教会和耶路撒冷的教会都是基督的教会，不分高低贵贱，大家是完全平等的。而且呢，我们要知道，圣经里面讲说，初代教会讲到教会的根基就是使徒和先知为教会的根基，所以使徒来了就告诉我们说，撒玛利亚的教会他们的根基不是次一等的，他们不是建立在执事的基础上面，也是建立在使徒的根基上面，也是耶稣基督建立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就不存在等级，不存在亲疏之分。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去看历世历代的教会，最可悲的不就是这样子吗？我们很多时候不满足于说众教会都是平等的，所以我们就去搞什么这个总会、那个总会，然后在原来本来平等的教会之上，非要再设立一些高于教会的机构。其实你再去看，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去说过，这都是仁义，这都是肉体，这都是血气，圣经没有这样搞的。相反，其实使徒们过来做的工作是什么呢？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弟兄教会之间那种彼此相爱，弟兄教会之间的那种彼此认可，弟兄教会之间那种彼此成全、彼此尊重、彼此扶持。所以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和撒玛利亚的教会之间是彼此和睦的，不分等级的。这个就是我们要看到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重得胜。所以，当教会，当耶路撒冷的教会和撒玛利亚的教会可以彼此和睦、平等相待的时候，这个是教会巨大的得胜。所以，当我们的教会和其他的教会，我们不卑不亢，不管别的教会是大还是小，我们彼此和睦的时候，这也是得胜。这是第二重得胜。那第三重得胜，就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8章也记载了一件重要的事情。什么重要的事情呢？就是有一个行邪术的西门。 这个行邪术的西门原来通过行邪术让撒玛利亚的人都很惊讶，都很多人跟从他。但是到后来，当腓力把福音传进来的时候，那么福音的大能彰显出来了，很多人就信了福音，连这个行邪术的西门他也跟着到了教会里面去，他也来信了。然后呢，但是呢，当使徒彼得和约翰他们一起过来的时候，然后一伸手，然后就有圣灵。让大家领受的时候，这个行邪术的西门呢，他就心术不正，然后他就拿钱出来说："哎呀，我也想要这个能力，我给钱给你，你给我这个能力。"这个时候，彼得就责备他说："你和你的银子一同灭亡吧，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。"那我们说，在这事情上面，我们也看到第三重的得胜，就是这个行邪术的西门，其实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思考。我们在这里不讲太多，但是我们说，第一个，我们要去看到福音的大能胜过任何的邪术；其次，就是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行邪术的西门，他想要什么？他想要能力，但是他不想要基督。所以使徒彼得他们在这一点上识破他，不许他这样去做，而且。这样严厉的警告他的时候，就是因为这个行邪术的西门在撒玛利亚的众人当中是有威望的，是有影响力的。所以彼得他们这样严厉的指责的时候，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方向是错的，你们不能只要能力，你们要基督。而且这个行邪术的西门他想要的是现象，他不想要真理，就是他想要，如果我有这样的能力的话，我一摁手，然后人就受圣灵，哇，人就特别多啊，特别多的人跟从我，那多好。我们很多时候容易被现象抓住，但是我们看到。彼得他们所做的事情就告诉我们说：不，你们不要在乎现象，你们要在乎跟着真理去走。然后还有就是彼得他们在里责备这个行邪术的西门，就是他想拿钱来换能力。其实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，就是他的思想是交易的思想。所以彼得他们是极其厌恶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在基督的教会里面，我们不能够要交易，不要恩典。恰恰相反，我们强调唯独恩典，凡事都是神的恩典，这样子我们才能得胜。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三重的得胜。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也要知道这一点：我们不要要能力，而不要基督；我们不要去寻求现象上的繁盛，而忘记了真理；我们也不要跟上帝。面前，我们拿出功劳主义，想跟上帝去交易，而不要恩典。恰恰相反，我们要主的恩典，我们要主的真理。我们不在乎自己有多少能力，我们只在乎跟从基督。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。那我们继续要讲第三点是什么呢？我们第三点要讲说福音传入非洲，因为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还有一个非常让人激动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腓力去到旷野里面。把福音传给埃塞俄比亚的太监，而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就要把福音带到非洲去了。所以你看到福音真的是很快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的时候，福音就开始进入非洲了。那我们说在这里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？我说第一个提醒就是腓力的信而顺服和谦卑给我们的提醒，就是在《使徒行传》八章26节这里讲说，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："起来，向南走，往那从耶路撒冷下。"加萨的路上去，那路是旷野。这里面特别强调，就是腓力去到旷野。其实腓力在撒玛利亚，他在福音合场上面做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，周围很多人需要。但是这个时候，圣灵感动他说："你去旷野，你要离开合场。"但是腓力这个时候他并没有拒绝，相反他是信而顺服，他是非常谦卑的。主，你让我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所以他就去到加萨的旷野，然后在这个旷野路上面遇见了那个埃塞俄比亚太监。那个埃塞俄比亚太监正在车上读以赛亚书，读不懂，所以腓力就跟着他的车去走，然后去跟他讲说："哎，我告诉你，这段经文其实指的是耶稣，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"一讲通了以后，那个埃塞俄比亚太监就特别的感动，然后呢就下车受洗。这是我们看到，如果福利。这个腓力没有信而顺服的心，如果腓力没有一个谦卑的心，说我现在已经在撒玛利亚传福音，卓有成效，你让我走，我不肯走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就没有这个事情发生。但是腓力的顺服、腓力的信心、腓力的谦卑，真的是我们的榜样。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，我们说我们看到救恩临到非洲。就这里面给我们很深的一个感动，就是我们的主基督，他是恩慈的，他是奇妙的，然后他用出人意外的方式来把福音带到非洲去，他没有差使徒过去，也没有差腓力过去，而是让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把福音带到非洲去了。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主真的是经常用我们想象不到的奇妙方式，把福音带到我们想象不到的地方。所以，我们真的去思想这些时候，我们就深深的感动。我们不能限制上帝怎么做工，我们的上帝他做工，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，他的做工一定是奇妙的，他的手一定是恩慈的，他做的拯救一定是出人意外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。那最后一点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说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第四十节讲到说，当腓力他跟这个埃塞俄比亚太监传完福音以后，第39节就说，圣灵就突然把腓力就提走了。这个埃塞俄比亚太监呢，就欢欢喜喜的就回去了。然后40节说，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，他走遍那地方，在各城宣传福音，直到凯撒利亚。我们没想到腓力没有回撒玛利亚，他去了凯撒利亚。那这个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？我们有时候说，哎，腓力他难道不需要回撒玛利亚继续去牧养吗？他没有，圣灵没有这样带领他，而是带他走向新的福音禾场。所以，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腓力他这个阶段，至少这个阶段，他主要的工作是宣教的工作，而不是牧养的工作。所以，这个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。我就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见证。我们之前大家知道，我们有一个徐姊妹，很能传福音。那他传福音很能传福音的时候，其实传福音的过程当中遇见拦阻，遇见什么拦阻？遇见教内的拦阻。就有人说，为你传了这么多福音，没有教会牧养这些灵魂怎么行呢？你得考虑他们怎么牧养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就让我们的徐姊妹就有一些困惑了。她说：“对哦，哎呀，我怎么牧养？”她就跟我联系，跟我打电话说：“梁牧师，哎，我这一天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他有时候一天能传几十个福音，那这个牧养工作该怎么办？难道我要去建立教会吗？”我就跟她说：“我说你要跟主去祷告。如果主给你的感动只是让你做福音宣教，你就老老实实做福音宣教。你要记得，每一个灵魂都是基督的羊，主耶稣基督。”他知道他的羊要加入到哪个教会，什么时候，而且主恩不可抗拒，神的工作无人能拦阻，所以你只管做你的，后面的工作上帝自己会做。所以我们的徐姊妹听了这样的话以后，她就安心了，她就继续的传福音，更大的发挥她的能力。如果不然的话，她说：“哎呀，我要去建教会。”其实上帝没有托付她建教会，没有给她这方面的恩赐的时候，她会很困难，而她的福音工作也会大受拦阻。你会看到，所以我们说在这里的话，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安心交托，然后我们要知道，教会是基督的教会，群羊是上帝的群羊。这就是我们要去明白的，所以借着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，我们是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了这些。其实这里面蕴含的真理还很多，但是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哈，我们有十几分钟的时间，然后大家啊可以分享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些内容，你有什么心得，你有什么感动，或者你觉得有什么地方需要进一步探讨的。